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是正觉同修会为各位菩萨准备新的系列节目。我们这次的题目是《三圣菩提之常见外道法广论》。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呢，将对宗喀巴所著作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进行评论。可能有人会认为说，为什么佛教要评论别人的著作？其实这个涉及到佛教是什么？就像说，佛陀出到人间来示现成佛，要告诉众生什么是佛教，所以佛陀也会进行所谓的判教。所以在判教呢，在佛教里面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那当时呢，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进行了判教，后来佛教传到中国地区的时候，在南北朝还有隋唐之际，其实也有非常多的法师呢进行所谓的判教或叫科判。那为什么要做这些科判呢？其实也是为了要能够对佛教有所认识。所以说，在隋唐之际呢，因为判教的风气非常盛行，所以也导致了后来的唐宋佛教的这种兴盛。那现在佛法来到这个末法时代。佛教已经经过了2500年，所以现在又很多人不了解什么是佛教了。所以在这个末法时期呢，我们就应该对于佛教重新的提出所谓的新判教，也就是用现代的眼光来理解、来认识什么是佛教。所以说在，在正法期、相法期还有末法期，其实都需要进行判教的工作，而这个判教的工作，就是要让世间一切人、一切众生都能够认识什么是佛教。好，那我们了解，既然判教是这么重要，可以让我们认识真正的佛教，那我们来举例来看看，在《阿含经》里面，佛陀就有亲自对于他所宣说的佛法进行判教。我们看在《长阿含经》卷一里面，佛陀有这样说：“毗婆尸如来三会说法，初会弟子有168000人，二会弟子有100000人，三会弟子有80000人。湿气如来亦三会说法，初会弟子有100000人，二会弟子有80000人，三会弟子有70000人。”毗舍婆如来二会说法，初会弟子有70000人，次会弟子有6万人。拘罗孙如来一会说法，弟子40000人。拘那含如来一会说法，弟子30000人。迦叶如来一会说法，弟子20000。我今一会说法，弟子1250人。佛陀在《阿含经》里面自己宣说，他现在是一会说法，有1250人。那后面还有两会的说法所以说在《阿含经》里面，佛陀在正法期就自己做判教，让世间能够了解说，佛陀的说法其实是有他的次第。而且释迦牟尼佛他也举了前面的六尊佛也表示说前面的诸佛也有不同的方式的说法所以有三会说法、二会说法或一会说法。哦，那释迦牟尼佛现在是才刚开始第一会的说法，那表示后面还有第二会的所谓的般若 还有第三会的唯识种子。所以从这个经文来看呢，其实判教呢对诸佛啊，或者说佛法的传承，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因为判教是涉及到众生如何认识佛教，所以在每一时期或是每一个想要修学佛法的佛弟子，都应该对于佛法的次第、它的内容、前后说法的一些前提的不同要有所了解。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以在末法时期的这种角度呢来进行判教。那在佛教从印度灭亡之后呢，整个迁移到中国地区在从南北朝还有隋唐之际呢，有大量的经典，还有大量的天竺人天竺的法师来到中土。那因为佛教从印度整个搬迁到了中国地区，所以形成的大乘佛教，也就是真正的佛教，在中国地区的大大的复兴。然后这个也是归功于在当时呢算是属于相法时期，所以相法时期的判教也是非常的兴盛的特别当时有所谓的这个南山北七有十种判教譬如说有所谓的半满教、一音教，或是渐教、顿教、不定、秘密或者是说有所谓的大乘教、小乘教等等的这种判教。那会进行这么多的判教，其实就是要让世间一切的众生能够了解，那到底佛教是什么？佛教真正的内涵是什么？所以说，在当时也有很多很著名的所谓的判教名师譬如说鸠摩罗什他翻译经典，他也进行了判教还有所谓的道安法师或者是说有天台宗的智已法师或者三论宗的吉藏嘉祥大师乃是后来到了唐朝的玄奘大师、窥基大师或者是华严宗的法藏大师也就是这个玄首大师等等。那因为有这么多的名师辈出呢，所以就形成的唐宋时期佛教的大大的兴盛。可是到了宋朝之后呢因为社会的动荡，所以佛教就逐渐在元明清之后就没落了。那我们现在到了末法时期，我们如果要重新来复兴佛教的时候，我们就要有新的时代的眼光来进行判教。因为呢，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判教议题。譬如说在正法期，因为有佛陀注释，所以那个时候对什么是佛教判教的内容没有任何争议。可是到了相法期呢，就开始有一些争议了譬如说有所谓的空有之争，其实那个就属于判教的争议。然后这个问题也会一直延续到我们所谓的末法时代。所以到了末法时代呢，我们就要有新的判教因为不同的时代它离佛已经距离时间不一样。所以在相法期佛法的误解呢比较少，而且呢不正确的判教通常不大会传扬开来。可是到了末法时期呢，因为距离佛陀已经非常的遥远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邪见非常的猖獗而且众生也不大能够了解那佛法到底是什么，佛教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进行新的判教。那所谓的新判教，有人会认为说如果它是新的，那就不是原来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我们所谓的新判教呢，是以一个永恒的法来作为标准来进行判教，因为它是永恒的，所以它一定是最古老的。那因为它是永恒的，所以它一定也是最新的。所以说所谓的永恒呢，就是即使在最古老的时候，其实人类的生命结构是一样的。那我们来到现代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类的生命结构啊，或者生命的结构，其实跟以前还是一样啊。可是呢，世间人对于佛教的内容呢，不是很了解。哎，所以说我们来到新的时代，在末法时期呢，我们就要进行判教。所以新判教呢的议题跟正法期或相法期的确是有不一样，因为它涉及更广阔的内涵啊，譬如说涉及到什么是佛教，也就是说什么是佛教的外表，它的外观。那什么是佛教的内涵，也就涉及到佛教是什么。很多人不大了解，那佛教到底要讨论什么呢？有人说它是哲学，有人说它是鬼神，可是它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佛教是什么的这种内涵性的问题。所以我们所谓的新判教呢，它在最古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到一切的众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在如来出世或不出世的时候呢，法界一切生命的现象应该是什么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最古老的，乃至无始劫的时候生命形态是什么啊？从生命的结构都可以直接来了解，哦，原来其实生命的结构是永远不变的，因为一定都要有第八世如来藏，然后由于第八世如来藏来出生五阴，出生十八界，所以说一切的生命的形态一定是这样的结构。那来到现代的末法时代，生命的结构还是一模一样，所以这样子就叫做新判教。即使到了未来在九千年佛教快灭的时候，我们从现在我们要跟各位说的第八世如来藏的道理来看呢，到了将来佛法将灭的时候，所有生命的结构还是一模一样，所以从那个时候呢，还是可以用新判教，也就是用如来藏的角度来判定一切的邪说，来让一切众生可以因为了解如来藏的永恒性而能够获得解脱，也因为有如来藏的永恒存在，才使得实相的智慧可以让众生可以来认识啊。所以所谓的新判教，它并不是一个一般人或者学术界所认为的新兴宗教的活动，并不是这样子，而是因为它是永恒的法，所以它一定是历久弥新、亘古不变的，所以它一定是最古老的，也一定是最创新的，一定要同时具有这两个特性，表面上是极端而不能容纳的这两个概念呢，其实融合为一，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判教，也是真正新判教的意思。而且这也显示说，这样的判教呢，才是真正正确的判教，因为它是属于永恒不变的智慧，以永恒不变的智慧来进行判教，来让一切世间人可以认识佛法的长恒不变义。好，那我们来看看正觉同修会萧平石导师，他在2000年，就是2000年12月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中通与说通。那这本书呢，就是进行一种判教，也是他提出来一种新判教。在这本书里面呢，他以禅宗的实证作为中通，那从中 出教，所以说就有所谓的说通，然后用这样来贯通整个的佛法，并且对于佛教现有的宗派呢进行一种判教，所以有对律宗、天台宗啊等等的宗派进行判教，那也对于禅宗，乃至密宗进行判教。其中密宗萧平时导师说，所谓的密宗其实不应该立宗的，因为现存的所谓的西藏密宗，它并不是真正的佛教，因为它很多的内容乃至经典都是错误的。平时导师推崇是禅宗，可是呢，禅宗呢的本质呢，在宪法时期，在南北朝乃至隋唐之际呢，当时达摩祖师出来中土，所以当时没有人能够正确的认识什么是禅宗，所以禅宗的地位呢，在宪法时期的判教来说呢，它留下了一个没有解释的一种判教，也就是说，什么是禅宗的定位呢？在宪法时期并没有成为一个议题，可是来到现在呢，这就成为新判教呢所应该要探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说，那什么是新判教呢？它有两个内涵，一个是外显性的内涵，也就是说，什么是佛教呢？我们可以说，在《菩提道次第广论》来说啊，它的作者是宗喀巴，他是继承于所谓的达赖喇嘛的这种传承。那在这种传承里面呢，我们可以来想想，佛教的宗派可以组织军队去杀人吗？释迦牟尼佛抛弃王位出家修道，那如果说有一个宗派他组织军队去跟人家作战，杀死很多人，那我们说这个会是佛教吗？这样的行为会是佛教吗？好，我们来看一个美国学者他的一个评论。五世达赖喇嘛招募了固始汗的军队及其蒙古族和硕特部施主，以捍卫格鲁派，并把西藏纳入他的治下。经过短时间的战争，藏王败北。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成为西藏的统治者，于是他便着手创造一种利于藏传佛教发展的大环境，对格鲁派更是忧从备至。他还建立了许多寺院，并且通过授予许多格鲁派大寺大量庄园和为庄园服役的农奴的方式，改革了支持寺院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制度。格鲁派政府以某一个词来表述其宗教思想，意思为宗教和政治事务合二为一。这个美国学者葛丹斯坦呢，他在西藏现代史里面做了这样的叙述，也就是说，五世达赖喇嘛他当时呢组织的军队跟当时的藏王进行作战而且他联合了蒙古的部族，然后一起呢去跟这个藏王作战，然后最后把藏王呢打败了。从此以后呢，所谓的黄教，就所谓的格鲁派呢，他就统治了西藏。不只是这样子，他还设计了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呢，就是所谓的政教合一，政治与宗教的合一。所以他建立了一种经济体制来支持宗教的活动，而且以宗教的角度来统治整个西藏，而且建立了所谓的农奴的制度。那这个葛丹斯坦呢，他就 把这个事实把它描述出来，而且所谓的格鲁派，他们是以宗教与政治呢两者合而为一，作为他们的宗教的理念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教合一会是佛教的一个外显性的行为吗？如果说政教要合一的话，那释迦牟尼佛当时就不会抛弃他王子的身份去出家修行啦，乃至他成佛之后回到他的王国，回到他父亲金梵王所统治的王国里面，他也没有继承王位啊，他还是一样以出家的身份来弘扬佛法。所以显然佛法呢，它不跟政治呢结合在一起，因为呢佛法它是属于生命的奥秘的探讨，对于生命结构的探讨，对于生命如何解脱于生死的这种探讨，它是属于科学，所以它不是政治。所以如果有一个宗派，他组织的军队作战去杀人，这种宗派呢，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佛教。其实不只是在西藏，其实在日本也曾经发生这样子的宗派，他们也组织军队杀人，乃至呢来到现代的是现代也有一些出家僧侣呢投入政治，乃至呢有激进的行为。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通通都不是真正的佛教，因为呢佛教的行为不是这样子。所以说来到末法时代呢，新判教有它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在新判教去检视所有号称是佛教的各个宗派，他们的外显性的行为是不是有符合佛法的道理呢？是不是有符合释迦牟尼佛他的行为准则？我们来用这个标准来检视这些佛弟子，来检视这些宗派。如果不符合释迦牟尼佛所显示的这种行为，那我们可以说他根本不是佛教，他们只是利用佛教的公开的义理呢欺骗世人。所以说如果我们要认识真正的佛教，我们都应该要用正确的眼光进行新的判教，来把佛教真正的面貌呈现给世人，那这样子佛教才能够复兴起来，才能够真正利益世间一切的友情。所以我们要用新判教来评论广论，就是这样的目标。好，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我们这集就先跟各位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菩萨的收看，阿弥陀佛。